地上设法略有十一种，这个是五位白法里面的第三位。在这个位次的建立的时候啊，已经说了建立的原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白法的同修，你们还往前面回过去看一看，复习复习，温故而知新呢，这样我们对于这个白法的了解呢就会比较好，就好像如线贯珠，就用这个线穿这个珠子一样的，拿起来是一串的一个组合的那就比较有这个嘞条理性本身论主啊，他是天资聪勇，很是学者型的一个人物，所以他写的论呢，这个立论严谨，叙说嘞主次分明，次第井然每说一事互相之间呢都有衔接有联系包括他写的，包括他做的这个成为诗论的颂，三十颂后来有朱家的这个解释，形容他这个文词啊是文如钩索，意若连环，就好像这个钩子啊一个钩起来连环呢，就好像一环相环环相扣的。那么这里第三位他安利是说，这个爱所引现故，就是我们心丸呢心锁啦，它现的影子，爱所引现，这现呢种种的这个影子现出来，那就是色法在唯识里面呢是唯心无尽这个色是由心想生，由心所现的色法比心法稍微来讲呢要容易懂一点，一共有十一种色法，这就是物质的现象，略有十一种，这个是总标啊，先标示出来了，我现在要讲色法了，色法有多少呢？十一种。颜色者就是说色为什么说色呢？有执爱之色，有颜色之色，有所依之根啊为五，所缘之境则六，爱所现影这个色呢就做了一个解释，什么叫做色呢这个色呢是执爱为色，就现在我们讲的说它有一定的这个质量有一定的这个这个体质的它有种种的互相这个障碍关系的就称为执爱，或者称为变爱为色，变爱就是色法它是会有变化的，种种变化特别是现在这个物理化学了，这些分门别类的这个科学了发展之后讨论的更细，而且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呢物质方面的讨论呢就是占了很多很多的量，很大的篇幅比如说这个化学反应氢啊氧啊燃烧啊就成了水啊水啊它要通过物理变化呢它可以变成气啊也可以结成冰从它的这个化学变化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电解了，它又变成两种气体，两种气体燃烧了又可以变成水，所以它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它有变化的爱呢就是它有障碍，有一定的障碍，这里放了个杯子，这没办法再放一个碗这个房子放了一个桌子，这个地方你就要挪开才能够再放放柜子它互相之间呢有障碍互相之间呢这个体积啊互相呢有影响的就像光呢光和光互相之间它有一个影响的如果你的蓝色的光呢比较多比较强，它就能够盖住那个红色的光，或者形同综合的一个颜色，所以它是有一定质地的，有一定这个障碍的，称为自爱为色，就是色的定义 就是色不即色不异空的，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这个的色，执爱为色。那么这个执爱为色呢，如果具体的来讲呢，有显色、形色、表色了，这是颜色之色，这是显色，有颜色的这个色，青藤红绿，黄藤红绿青蓝紫，这个是颜色的色。那么所依之根呢为五，所依的根，如果从根上来讲，这个色有多少啊？这个色呢是有五个，眼耳鼻舌身。那么所缘之境的色呢就多一点了，有六个，色声香味触和法处所色色，法色的一分。那这里法色的一分呢会讲到什么定果色啦等等呢，那与禅定有关系的。那里要那种色呢要有深入禅修的境界才会出现。那么这里这个色啦，它整个的定力色法在有的书上呢还会讨论，还会问一问，说眼见的色也称为色，而整个十一个色法呢也叫色。为什么这样说呢？是不是二者之间重复了？那么二者重复之后那又怎么区别了？所以这有的论呢是这么一个问题，也讨论一下，就是说的非常详细了。这里面就是怎么讲呢啊，说我们一般呢认识物质呢总是从这个颜色的色，眼睛所看到的色为多。我看一睁眼睛看到到处都是颜色，都是物质了，就以这个为色，这是训我们世间的习惯。从佛法的分析了解来讲，声音也是物质一种波了，这个芳香也是一种物质，这个味道也是一种物质，这个种种的感触也是一种物质，这五官所接受的都是物质，还有五官本身它能够摄取外在的这个境界，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仍然是属于物质。所以色法的色呢是讲整个物质现象广义的，眼睛所看的色呢是眼睛所摄取的物质现象这一分，主要以颜色的色为主，颜色的色为主，那以他这个为名呢是训我们世间的习惯，所以以这个立名。那下面就是从这个总标之后具体的说这些种种的这个色法。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声、六色、七香、七声、八香、九味、十处、十一法处所色色。这是物质现象有多少呢？就是这些五根六境，五个根六个境，境内就是说我们认识的对象称为这个境界，色声香味触法是我们认识的。那五根呢是帮助我们辅助我们去认识这个现象的这个嘞根。那么这里的根呢是讲色根，如果是说意根，它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色法里面呢？因为意根呢它是属于呢物，这个属于精神现象，这意根属于意根而我们真正说啊，这个认识事物啊，你种种心理反应呢，在一般的层面它是一个复合的，它既有物质的影响，同时也有精神的影响。就好比方说呢，这我眼睛呢视力啊不太好，我看东西如果不戴个眼睛来纠正我的视力，我看到总有点模糊，看到总有点不舒适。但如果是说我架个眼镜配一个，那看了这就比较清晰了，比较舒适一点了。所以这个感受认识他有这个眼根呢，这个眼对观的反射了反应呢，这个一个来帮助，有这个眼根。当然这里还是讲的粗显的眼根呢，还不讲的细的眼根，细的眼根 那是清净色，下面会讲。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认识本身，我喜欢不喜欢看这个东西，那就是我的本身精神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来说，一般你出现一个心理反应，心理这个现象呢，它有综合了物质现象在里面的，综合了物质现象在里面的，只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完全主要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这个是我们渐渐的学了啊，才慢慢能够意会到，就是能够懂得了，为什么这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现在不讲这么深细的问题，先讲大概的问题，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过程了，言一言者，就是言就是说的意思了，言就是说的意思，前面不是标出来吗？标出来列出来吗？列出来有说，这个第一个色法呢是眼，那么眼的话有照主之意，放云着处，此番行径眼能行径，诸色禁锢，是名行径，方为眼者，体用相当，一唐眼耳。就讲第一个眼，眼的话它有什么意思呢？它有这个照了的意思，观看的意思，就是照主意思，我们不是万众瞩目吗？瞩目的是大家眼睛盯着看，盯着他的意思，这个照主呢，就眼睛放眼去看，去观看，那么就是呢，眼就有这个作用，眼可以观看种种这个显色、形色、表色这些种种这个色这些境界。那么在梵文里面呢，叫着除，着除呢，在中国的翻译就是行径。为什么叫行径呢？就是我们眼睛一看的时候，种种这个色境呢，就整个就看到了。你一睁眼啊，周围这些色呢都看到了，就好像我们这个车子啊有灯一样的，是吧？你晚上的时候开车不是要开灯吗？你灯一打开，周围都照到了，那照到的话呢，你才能够开着这个车子呢，上路，才能够敢走，不然黑灯瞎火你怎么敢走呢？开的车子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里这个眼睛呢，它能够行进诸色禁锢，这个一看的时候能够照看种种的这些色境，所以称为行进，称为行径。如果是方为眼的话呢，一唐眼也，唐眼就是怎么样，唐朝话，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中国话一样的，因为这个中国在古代的时候有种种的这个朝代呀，唐宋元明清呢，那么在唐的时候呢，它称为唐国，明朝的时候大明国称为民国，那么清朝的时候大清帝国，它就以这个朝代的这个年号啊来称自己的国家的，所以他就说唐话，唐国话，大唐的话，就说眼，眼的话呢，就是对我们看东西的这个根呢的一个定义命名，而这个根的话，它有这个梵文里面说行进的意思，梵文里面说眼呢，它是从用上来说眼，就是说能够观看种种的这个色的境界的，这个叫做眼，所以它叫着除。而中国的话呢，叫眼的时候呢，就从这个眼呢，它起这个作用这个根本身来定，所以是体用相当，体用相当，而者能闻之意，放云梭罗多罗树楼多，此番能闻生数数文字，闻此生字， 可能闻处，方为耳，体用相当，一堂音也。这里它也有这两重意思，一个讲体，一个讲用。讲体是依梵文，讲用呢是依这个嘞，这个中这个汉语，依这个汉语。就是说，在这个印度，他称这个耳的习惯呢，就是能闻之意。能闻之意的话，就是可以听到的意思，可以听到种种的声音，噪音呐、音乐声呐、普通的虫鸣鸟叫的声音呐、汽车的声音呐、喧哗的声音呐、各种各样的声音，它是有这个能闻之作用的，就是这个声音呢，簌簌的，就一次又一次的长长的，被听闻到，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耳根。当然，如果从这个用上来讲，也有好处，来立这个耳根的名。因为说你这个能闻呢，它就包括两个了，浮尘根呢，这个微细这个耳根，清净的这个色，这个清净色，它能闻的。这个粗分的耳根呢，就是我们这个耳朵呢，这个形状，还有耳膜、神经这些，这个是粗分的。细分的话呢，在论书里面呢，那经书里面呢有讲，为亲近天眼所行。就是说这个有天眼的人呢能够看到。比如中阴身的时候，他不用我们现在这个肉，这个一般粗分的血肉的所成的这个耳根，这个眼根来看，他就依中阴身的微细根来看，微细根来听。而且那个听力啊和这个观察力啊，比我们现在这个呢要强。而我们现在这个耳根呢和这个眼根呢，它只是有偶尔的机会，某些时段这个微细的根它作用会明显。平常的话我们已经借助习惯了，依赖它已经习惯了，就用这个眼睛看看，耳朵看看，这非它不行。这以前我看到一个人讲他学佛的这个因缘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以前呢是接触这个练气功静坐。静坐的话，他有一天的时候啊，他眼睛他发现能够看到邻居在做饭，在炒菜。他一下子纳闷了，他说这么厚的墙我怎么可以看得到，怎么能够知道人家在这个做饭炒菜呢？我在除非是带一个什么其他什么仪器，什么红外线的和什么线的，能够穿透这个墙壁。但是他现在没有，他在做的时候可以看到。所以他这个是微细色根呢，清净色根呢所现的一份力量，借助他就可以看到。它有什么可以做，有什么作用呢？它有能见的作用，还有就是能闻的作用。能闻的作用，比如说在这里坐，然后山下有人说话了，你听到他们说话了，说今天呢怎么怎么样，以前我这个在有一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喇嘛了，他讲了，他的父亲以前也是出家的，出家呢就是修行的很精进的，在一个山上闭关，山洞里面打坐呢，这个山东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有个朋友，有的时候会见见面，就两个都是喇嘛了啊。他说今天我们会有东西吃啊，但是你怎么会知道有东西吃呢？他说我听到了，就说我母亲她送东西会要过来，结果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就有人送东西来了，就是他母亲送东西来了，就是他这个微细的这个色根的作用。当我们这些境界呢，特别是心灵上的一些境界了，要先你了解，你去实践，你渐渐的做，你得到了，你才能够认识到这些事情。不然说的话说出来，这是你一个个人自由心证的了，这又不像说一个物质科技的某个东西，我做出一个产品，你也看得到，我也可以用。那就有一个比较公信的东西事情， 但是佛法里面有一些经验呢，这你就需要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你也去实践，你才能够去除这些疑惑。不过你要没有学对，道路错了，方向错了，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最多最多说，你依照佛法的观察了，这个心里面开朗一点，这个心啊比较善良，道德比较好，比较高，佛法的种子种的多一点呢，来生来世的时候你的基础比较好，你会很快进步，比我们今生呢也强了许多倍。而我们今生学的慢呢，学不好啊，过去生学的太差了，所以今生呢一个基本的含义啊可能都很难了解。所以以前有的人分析啊，说这个清净天眼所行的威胁色根呢，行了，我们现在搞生理解剖，解剖出来这个神经呢，眼神经呢，这个就是清净色。但如果这个是清净色，这个清净色它能起到这个作用吗？它估计起不到这个作用吧。佛法里面说的这些这个世间的现象也好，还是出世间的证悟也好，都是直接的这个观察，直接的了解，然后再说给众生听，是真实不虚的，不是虚幻的，不是虚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人的是梦境，他没有修行梦境，梦境的话，在梦境当中啊，梦境去过上海了，他从来没去过上海，嘿，哪一天他到上海的时候，看到怎么我梦里面看到的跟我现在见到的一模一样，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这没办法解释吧。要是以我们一般借助这个浮尘根，就是血肉所形成的表面的这个粗分的根，还不讲这个细的根，这个是第二个根。第三个，笔者能嗅之意，放缘伽罗尼杰罗摩，此云能嗅，嗅香臭故，速速有此能嗅香臭，方为笔者体用兼之，依堂言也。这个很好懂，什么叫笔呢？就是这个笔啊，它有这个嗅的功能，有能够接受到种种这个芬芳气味，这个作用的，这个叫做鼻根，这个就鼻根。梵语呢叫伽罗尼伽罗罗，伽罗罗，就是叫做能嗅的意思，可以嗅的香臭，这个就叫做鼻根，这鼻根也叫做鼻。四舌者能尝意，放云舔若食吃腹，此愿能尝。于切楞云能出饥渴，速发言论，表战呼召，谓之舌也。通于圣意，通于圣意四俗二意，方为舌者，意见体用，一堂言也。就是两重意思，一个呢叫舌，一个呢叫做能尝的意思。尝就是能够感受到种种的味道，能够尝味道。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还多讲了一些，这个舌呢都不只是尝味道，它尝味道吃饭喝水，这样能够让我们呢不饥呀，不渴了，能够吃饱啊，有这样的这个作用。同时啊也可以说话，发表言论，发表讲说了，发表演说了。所以这个舌根呢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很大的作用的，还能够是说表扬呢，赞叹，表彰就是表扬赞叹的意思了，呼召就是呼吁，号召，号召大家来怎么怎么样的，那么这个舌根呢都是起作用的。他这舌根呢，他说这个通于世俗，通于圣意，这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没有证到圣道的人， 那你跟人家讲道理，呼吁人家，演说，鼓动人家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训世间的。那你是佛了，圣位的菩萨了，证了圣果的这些阿罗汉们呢，这个初果、二果、三果了，他们可以通过他的舌根呢来演说佛法，揭示真理，能够开导你，见现见本的面目，能够引导你开悟。所以这个舌根的这个速发言论，发言论，这个种种赞叹称誉，种种的这个鼓励号召，他有圣意的，也有呢世俗的，所以通于这个世俗圣意呢两种，称为两种，对，这个是呢舌根，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懂，我不讲那么复杂了，就不是说举个例子啦，再讲个故事啦，还不讲那么多，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能见能闻能嗅能尝，他有此能力的，有此作用的，我们就分别叫他眼根、耳根、鼻根、舌根，他有这样作用，就可以这样叫，那如果从他体能够起这个用的体是什么，能够起这个能见闻嗅尝作用的，就是眼耳鼻舌，这就是他的这个体，体用呢，相当。五生者，集聚一指二意的名声，为集聚大造诸根一指，防云加耶。此方为集聚三根为毗多法一指，诸根所随。周遍集聚，故名为声。方为声者，体意相当，一堂言也。体即是根，此言五根，皆有出生真善义故。就说这个声根，它的意思啊，有集聚的意思。有一指的意思，有这两种意思称为生根。生根的话是集聚这个大造，大造是大种啊，能造色所造色呢，集聚种种的这个所造色能造色，就我们这个身体呀，我们这个吃饭呢、喝水啦、饮食啦，种种这些嘞调整，然后就摄取这个自然界的这些这个食物啊，到了身体之后呢，就变成自己的一个部分，总是保持了自己这个身体这么聚合在一起，所以它就有这个呢聚集的意思，有这个聚集的意思。那么它还有一个叫一指意，它为什么叫一指啊，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这个五根呢、这个前四根，五根里面的前四根都依止这个生根，依止这个生根有。比如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眼睛长在哪里？眼睛长在你的身体上嘛。那么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它也是生根，你的眼睛也有触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的眼睛有可以看的作用，所以它有它独特的作用叫眼根，独特的作用叫眼根。那么这前四根呢，它都以这个生根为依止，生根为依止，就生根为种种这些法的这个依止，就好像我们一个房子一样呢，你这个一个房子有六个卧室，假设啊，就可以住六个人，他们这个六个人呢都在你房子里面住，那假设这个房子坏了，这个漏雨了，这个不能住啊，那纷纷都搬走啊，那这个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依靠了，对，没有办法能够安住了，这里的话这个前四根呢都以这个身呢为依止， 诸根所随呀，周遍集聚，故名为生。就是种种的这个根呢，都是随便啊，都是随着这个身的。而这个身体的话是周遍集聚，身是指整个，指我们有情呢所依在这个运身色蕴里面，这个呢身体，它整个的这个集聚，每一个地方毛发着子毛发着齿，种种的都包括，所以呢方为身呢，那是体用相当，这是一唐话唐朝话来说，那么体呢就是这个五根，体呢就是这个五根，体即是根，就是前面讲有用啊有体呀、用的话呢就是能这个见闻觉了嗅啊触啊等等，这个是用，它用的这个体呢就是这个根，此因五根者，就是为什么叫做根呢？我们树啊有树根，草有草根，树根有什么作用？草根有什么作用呢？那我这个树根草根呢，它会能够吸收这个土壤的肥料，那吸收之后啊，它那个越长越大，这个长成一个大树，草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嫩芽呢，长成一棵青草，有了这个根的话，它能够维持这个草啊不死掉，这个继续活的。这个树根呢，它也有这个作用，所以此五言根者，皆有出生增上义故，就是说它都有出生这个认识的作用，辅助这个认识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五根呢。那假设我眼根坏了不行了，或者眼根细碎的五根受到其他有心力强的人的影响了，占蔽了我的这个观察了，我没办法看呢，这个也是呢真善用的不行，不起，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而这个真善用呢，它有强有弱，刚刚讲到说通常的时候我们这个眼根真善用呢主要是浮尘根，再用的多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微细色根也起到这个作用了，起到这个作用了，则以能造所造八法为体，此时所依之根也，就是所依的根是什么呢？它的体是什么呢？是由色法里面的能造色和所造色八法为体。如果一个色法，它最基本的物质现象，从佛法的这个分析论述来讲啊，它有八个为基础，能造色、所造色。能造色的话呢是什么呢？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所造色呢是色、香、味、触，这四个，声音不包括，不是基本的物质组成，因为只有声音的时候啊，这个声法成显现的时候啊，这个物质现象里面才有声音，比如说一块铁啦，一块铜的一个桌子啊，它就没有声，但是呢它有色香味触这个四个所造色，和这个呢地水火风是个能造色，这个八法为体，这个乃实所依之根也，这就是我们实在认识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在感官的时候所依的体。言六色的，前面讲了五色，就是五根，那么下面呢是讲六色，这个六色又是什么呢？言所取故，前面是什么呢？这个照祖之意，这个能照祖的，能闻的，那这里呢是所照祖所闻的，眼所取就是眼所照祖的，眼所看的，这个就是这个第六种这个色，眼所取故二十五种，就眼看的了有二十五种色， 哪25种呢？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粗细高低，正不正，光影明暗，烟尘云雾，窘色表色，空衣显色，此皆方处视线颜色之色，对眼识故，直爱名色，乃色之总名，总名耳。这个耳呢，要画到前面，从断句上来讲。那么这里怎么讲呢？这里是讲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种种的对象。因为眼是有能照主之意，行进能观察观看之意，那么观看到的对象称为色，一共有25种。从颜色的基本情况来讲，就是有青黄赤白、青色、黄色、赤色、白色。如果从它的形状上来讲呢，就有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如果从它的这个体积上来讲呢，就有粗的、有细的，这有高的、有低的，那如果从它这个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有正的、有不正的。那么从它这个显示上来讲呢，它有这个光呢，有这个影呢，太阳出来的时候照这个东西，有光，背后呢有影子，光影。明暗就是显了的、明了的，暗呢，就是黑暗的，烟尘云雾，这就是云气的弥漫呢，灰尘的这个飘散呢，这个就是烟尘云雾。窘色，窘色就是远色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看天空呢，湛蓝湛蓝的天空呢，天空到底是蓝色的吗？那是我们眼睛的感觉，极远极远的色，有这么一个感觉感受，称为窘。窘就是远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呢，往前看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天和地呢相交，上面是天呢，下面是地，它前面四眼睛的这个观察呢，它有一个交集点、交汇点，就窘色。表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表示的意思，这摇摇头啊，动动身子了，走一走啊，站一站，坐一坐了，行住坐卧等等啊，这个是表色，又是表示的意思。空一显色，此分为假，这个是分为假立的。空一显色，比如说这里是一片地，我那锄头就挖了个洞，这个是木板，我那个打孔机打了一个孔，那么这个就是显现出一个空来了，这个是小的了，大的话呢，在我们这个空中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这个地方呢，这些都属于是空，这些都属于空，虚空，它这个虚空呢是称为空一显色。为什么？它是这个种种的长短方圆青黄赤白种种显色所衬托出来的，所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个空呢称为空一显色。你说这个空到底是有没有呢？没有吗？还是有？它只是显色、形色等等表色它的这个显示罢了。就比如说我们拿根铁线呢，穿个圈圈圆的，你看这个空呢就是圆的，我再穿个圈圈呢是方的了，那这个空就是方的。好像说人见识少啊，孤陋寡闻啊，说你是井底之蛙，井底之蛙看这个天空啊，这个空是圆的，他因为他从这个井往外看嘛，他的眼睛里面，他的观察里面，这个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般的人看这个空的样子呢，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空空旷旷的一片，比如说他登高山呢，望远呢，四望无际啊，一片都是这个空的了，他空就比较大的感受了嘛。那他进到房间的时候，他一看空就是房子里面没有放东西的地方那个空啊，所以这个空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显色，它是种种差别色的一个衬托。老实的讲，我们一个细胞，或者你的身体有一个小虫子，很小很小的东西来看的时候呢，它看里面也是一大空间的，不会觉得你这个一大身体存在的，这一大空间，一大空间。所以这个是观察的角度上不一样，所以这个空啊，这个空是空意显色，不是佛法里面讲的空意。佛法讲的空意呢，是对于现象的观察所认识这些现象它的真实性，叫做空性，跟空意显色不一样。那我们说观空，观空观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得到是空意显色，得到的是空意显色。那么这个地方呢，此皆方处显示意，这些东西啊都是方所啦、空间呢所显示的，所显示的这些内容，颜色之色也都是颜色的色，所以它的基本格调基础就是颜色的色，然后才会有长短方圆，粗细高低，正不正光明，隐暗圆成迥色表色，但如果一讨论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这个嘞，一大个范围的，就一大个范围的，那么这个真正整个的色，直爱名色呢，那是色的总名，这里就不补充了，因为前面我讲过了，这比较好容易懂的，比较好理解了，这个乃总名耳，耳是一个语气词了，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色的总名而已了。言七声者，前面是言六色，言七声，说这个第七个声什么意思呢？言七声者，四大种所造，跟所取异物。就是说由四大种呢所造的，地水火风所造的，所行的，所形成的，由我们这个耳根呢所能了解，所能观察的，所以说是耳根所取嘛，耳根所取。那么总有五音，总有五个音，色十二种声，就是能够包含了概括了十二种这个声音。我们学这些东西啊，你看这个在有一些地方经论里面说，若过去若现在若近若远若隐若显，种种色故。那我们将这一段学了之后呢，就有若远若近若隐若显，种种色都了解了，这些范围都不出这里。所以我们看了这些这个论，特别是像这样白法明门论这样一看之后，你学了这一步之后，你很多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啊，你一看呢，你就能够了解，能够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声音呢，它是由五种音，一相故，即耳根所取意，由五音来摄十二种声音，此为一种，余为识别。总说呢，第一个音呢，什么叫声呢？我们耳朵能够接受到的，能够感官到的，这个叫做声。识别呢，就是二损益者，就是有损有益，损益就是有帮助啊，有伤害呀，有帮助就是益，有损害呢，那就有伤害呢，那就是损。立出三种声，就是建立呢，十二种声里面出三种声，可异声，不可异声，俱相为声，就是 可一声呢，听了自己觉得很舒服，比如说音乐啦，或者静静的这个水在流淌的声音呢，或者是某一种好跳，这个声音很悦耳动听的鸟叫的声音呢，这个是可一声。这不可一声是什么？噪音。这个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他在那说话，或者这个人声音沙哑，说了你觉得很难听，很不舒服，不可一声。那么具象为声的话呢，是它这个声音呢是，既不是你觉得舒服，也不觉得不舒服的，这一个中性的声音，就是具象为声。喜欢的不喜欢的，这个就是从对我们一这个人呢、友情呢、伤害还是帮助的角度上来讲，有三种声音。这个三音差别故，色次三种。就是前面是讲的损益，而舍去益是总益。然后音差别就是说，这个声音呢，被我听闻到的时候，它起这个声音的这个元音，净立三种声，未直受大种声，应不直受大种声，音聚大种声，这就是又分三类了，就是一个是直受的，一个是不直受的，一个是聚直受的。而直受是什么直受呢？我们是阿赖耶识啊，它是受熏持种根生气，它是直受所依，无始细论的熏习的阿赖耶识，它就直受我们这个身体。你看，比如说这个投胎之后啊，她怀孕呢、她一直发育啊，她有一个力量在。就是有阿赖耶识的直受作用，它就继续发育。它假设一不直受之后呢，就死掉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在你要打坐禅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直受的力量呢，你放开，离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没气了，就倒在那里了。那你又回来再直受这个身体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又活过来了。这以前我看了一个报道啊，当然是这些例子啊、个例啊，它比较少啊。毕竟我们一般的人的生活呢，这个生命现象、生理现象呢，它就是按一般的过程发展的。那特例是少，说德国有个女孩子了，那死掉了，18岁，死掉了之后啊，这父母亲哭得很伤心呢、啊。哎呀，是吧？这个毕竟是养了一回啊，养了很亲呢、那么，过了一天之后，这又坐起来了。他一坐起来之后啊，应该说话了。说话呢，但是他是人不一样了。他说：“他我不认识你们，我叫谁谁谁，我是哪哪哪的，就不是他以前的这个女儿了。但是这个身体能动，能说话，还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意识呢，换了一个人了，是另外一个人直受。”直受这个根生，所以这个称为呢，直受，称为直受的作用，就是我们这个神识精神来直受这个色法，直受这个色法，它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由这个直受的这个四大以及四大所造，来发种种声音，称为直受声。就我们说话，现在你说话了，拍手掌呢，这是你直受声，这个不直受声呢是非有情的，树啊，树的声音呢，它是非直受非有情的，不直受，没有神识，没有精神直受这个物质，树在摇摆的声音呢，水流淌的声音呢。这个火呢，猛火在燃烧的时候，滋滋滋的这个声音呢，这个都是属于非直受声，非直受声。还有一个是音聚大种声，手鼓。这里举个例子啊，这我拿着这个鼓槌呀、敲这个鼓啊，发出来声音。鼓的话呢是非直受的，我敲呢是直受的， 这直受和非直受合在一起所起的声音，这称为呢音聚大众声。是说差别色三，就是说这个声音差别有三种，有三种，四三十二，除开前面五音第一个，有四所共成声，为这个四俗语所设成，所引申者，为属圣所说，遍计所执生者，外道所说，这个是三种，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所共许的所共从的这个四首语言呢，所设成，这个是属于四首语言声。比如说我们讲桌子凳子日月山川，这个水可以发电，火车可以这个动，这个跑动，飞机可以飞，种种的发明，种种的创造，说这些种种世间的道理，这个属于世俗声。这个所引声的话呢，是说这个诸圣所说，就是这些圣人们所说的，这个称为所引声，称为所引声。就圣人呢，圣人说话呢，他告诉这个真理啊，宣扬这个真理呢，揭示呢生命的现象呢，生命轮回呀，缘起呀，那称为所引声，能够趋向于圣意的。遍计所执声呢，这个是外道所说的。那外道所说的认为说，这个宇宙的形成呢，是大梵天呢创造出来的，是神创造出来的，或者是无因生的，无因生自然有的种种这些说法，那么这个是属于遍计，遍计就是周遍呢，分别计着计执，非有呢即有，非因呢即因，没有的认为是这样，这是虚幻的虚妄的说法，跟这个世俗说法还不一样。世俗说法呢是共同的一个符号建立，杯子我也叫杯子，你也叫杯子，拿个杯子来，我拿个杯子来，这个是世俗说法。桌子抬单桌子来，桌子可以呢放书，可以写字，整理文件，它有这个作用，有这个作用，这个是属于世俗声。但你认为说大梵天创造这个世界的，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存在的，这个从古到今乃至于未来都不生灭的一个灵魂存在，这也是遍计，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嘛，但是你以为有嘛，这个属于遍计嘛，外道所说嘛，这个外道所说还包括其他一些错乱的，比如说像一个什么童话故事说猴子捞月亮一样的，这个月亮是在空中，但是偶尔一天的时候，这些猴子们看到这个水里面呢有月亮呢，大家都杞人忧天起来呀，这些猴子都杞人忧天起来呀，这个月亮掉到水里面去了，大到去捞啊，一捞结果没有月亮，望望月亮还在空中，这我们众生很颠倒的一部分的认识呢，就跟这个水中的月一样的，非我呢即为有我，这个无常呢认为是常的，这些都是颠倒的认识，颠倒的认识，所以这个是外道所说，外道所说。五言差别色者，这个第五说这个差别色，这三者圣言量所色，即八种圣语，圣正也，此八种语不出见闻觉知，该于六根以鼻舌身皆觉故，如应答于人。第一言见 第一见则言见，乃至第四，这个知则言知，若不见言不见，乃至第八，不知言不知，实胜于一。若第一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乃至第八，不知言之，此亦八种非圣言矣。啊，华严疏钞为十一种，以为思加想，已成十二，更是参究。哎，这里就是讲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声音上的这个概说，这里做了一个补充。就是说这个五音差别是三者，就是讲这个第五，说这个差别呢是三。讲什么呢？就是说了这个声音量所设的声音，声音量所设的声音，所以这个内容呢又稍微讲得远一点了，就我们要这个再多一点这个来思考认识。圣言念所设呢是八种圣语，八种圣语，八种圣人所说的话，所以称为圣语。圣的话就是正的意思，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要从这个邪了转邪为正，由迷惑错乱呢导致于颠正，导致为这个正确。我们有四正四倒嘛，四倒的话呢是无常呢做常想，苦做乐想，不净做净想，无我做我想，那是一种倒啊。那么四正呢，这无常的观到无常的，不净的观到不净的，苦的呢观到苦了，无我的观到我了，那么就是由道转正，就是正了，正确的见解了，正确的认识了，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圣的话就是正，我们世俗世间呢这属于颠倒，圣人不是做别的事了，就是将我们这个错误颠倒的这个状态告诉我们这个出离，能够呢转入呢正的，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此八种语，这八种圣语不出见闻觉知，就不超出于见闻觉知四样事，就是不超过，都包括。该于六根，就是该于六根呢就是普摄了六根，包含了六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包括了。这八种语，以鼻舌身的这觉故，见闻觉知，眼是见呢，鼻是闻呢，身呢舌呢，鼻呀，这个是觉了，感觉了，知呢是什么来知呢？是意来知，我们心里面的意识来知的，就见闻觉知，如应达于人，这个。如应答于人，就是如所应来告诉人，回答人家，这就是呢，这个正语，圣正语。第一是见言见，乃至第四呢，知言知，就是见就说他见了，知呢就是他知道他的见闻觉知呢，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若不见呢言不见，乃至第八不知言不知，这是反过来，这个不见到没有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说不见到，这个就是呢圣语，圣语从第一乃至第八，这个就是八种呢，这个圣语。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见到说见到了，不知道了说知道了，这个就是非圣言，就是反过来不是圣人的话了，非圣人的话了。华严疏钞里面呢只有十一种，这个唯 十呢加上想，十二种，以更是参考，在唯识里面呢，再加上想，就一共呢，有呢十二种，十二种。你看损益上生因三种，因差别上三种，这个从从这个说的这个差别上，加上呢三种，三上得九，九种以后呢，又加上这个言差别上的这个三种，那么一共就十二种，三种的话有剩余是一种，非剩余呢又是一种，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想，就是回想呢，生因之后所剩的这个回想呢，那就是十二种了。就是这样的声，一共声音有十二种。圣人说的话圣正语，非圣人说的话非圣语，是这样的。圣人说话呢，就好像《金刚经》里面说的一样，佛是呢如语的、实语的，这个不虚幻语的，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的，见就是见，不见就是不见，见世间的。这个迷惑颠倒，就告诉世间这是颠倒的、迷惑的，我们众生不知道呢，还以为是真实的，结果呢是假象，就好像我们看到世间有种种乐一样的，真实来观察的时候就是种种的苦，就是种种的苦，你一旦认识到的时候，就会从苦里面出离开来，从苦里面出离开来，再不停留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